真理是我侍奉的起点，我们昨天跟Gary开车过来的时候，心里面也是一直在想，坎培拉除了什么都好，那这一次特别感恩，就是我们神学院呢，就是学生和我们的副院长一起来到坎培拉做转宣，也是非常感谢教会的接待，那我们很感恩就是在学院跟教会中间，我们有这个在神国里面的这一个就是他们，我们也是谢谢教会，我也代表学院向大家问安，那我们在聆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有个简单的祷告。 神啊，我们的生命需要你的话语，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记载在列王记，这一卷书所记载的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从所罗门接续大卫。 一直到南国犹大的灭亡，虽然我们对这卷书的印象往往是聚焦在一个又一个的君王的身上，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详细的翻开这一卷书的经文，我们会发现里面穿插了很多关于先知的记载。 甚至对有一些的先知的描述，是比对君王还要详细的。而其中一个有长篇的记载的先知，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利亚先知的生平。这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上的19章，是以利亚生平里面一段很受重视的经文。 特别是近年，我们在社会上面，我们越来越重视人的心理的健康。这一段经文所呈现的，好像先知情绪有一个低潮，他好像去到旷野里面要安静，要退休，好像就是跟我们的处境有很多的相近。我们在教会里面讨论到相关的议题。 都会拿这段经文来做例子。不过呢，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这一个记载放回去先知的整个生平去阅读的话，我们也许会发现，其实经文的重点不一定是单单聚焦在休息、重新得力，而是要告诉我们列王记的一个神学主题，那就是圣言。 神的话跟先知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希望一起思考的是神的话跟你的生命的关系。在这一段经文的记载里面，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如果我们透过对故事的分析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个重点。 这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的情节的分析。情节分析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的所谓起承转合这四个部分。起在故事里面就是起点、开始、接下里面的人物、地点等等。然后承的部分就是故事的铺垫的延伸。转呢？ 就是引发转折的一个高潮过程，最后和就是每个故事都会有的结局。让我们试试看，今天从这四个层面来读以利亚这一段的故事。故事的起点是在第1到第3节，承接上文在第18章，以利亚在加密山上。 大胜了巴利的众先知，并且杀了这一些先知的记载呢？19章的第1节一开始就说，亚哈就是亚哈王呢，把以利亚一切所做的，以及他用刀杀了众先知的事，都告。 住了耶洗别，也就是他的王后。不过呢，接下来的经文就用一个很巧妙的方式把我们的注意力来转移了。十九章的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耶洗别就派使者到以利亚那里说，明日月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惩罚我。我们知道耶洗别先知是拜偶像啊，不支持啊亚哈王以及以利亚先知的服事，所以当耶洗别看到他所支持的这些巴利的先知被杀了以后，他就想要报复，他就想要杀死以利亚。不过呢，其实王后的这句话有点奇怪，如果他真的是想要杀死先知的话，那使者都派过去传话呢，为什么不直接就把道直接也带过去，现在就把他杀死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说明日这个时候要来杀他呢？这就不是等同暗示给他你快点逃命吗？经文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到底耶洗别是真的想要等一个好的时辰，再来杀以利亚，还是只是想要把他吓走，这一个先知太讨厌了，不要在我眼前再出现了，赶紧走赶紧走。不过呢，耶洗别这句话放在经文的焦点，却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先知因为他这一句话引发了第三节里面所讲的行动。根据十八章的四十五节所记载，当时先知应该是在北国的耶斯列，但是呢，他就一直向南逃到了别示巴。我们想，如果先知只是觉得生命受到威胁了，他想要保命，他找个偏僻的地方藏起来也就可以啦，就好像十七章的时候他躲避亚哈王，他就躲在基利西旁，大家记得吗？那亚哈王已经好几年没有找到他了，那就算这一次说哎，再稳妥一点啊，逃离开以色列的国境，离开了亚哈王和耶洗别的统治的范围，其实就足够了。但是经文却告诉我们，他一直向南跑，跑到了最南边的别示巴。我们 PPT 可以回去前面一张，谢谢。不但这样子，第三节还告诉我们，他把仆人留在那里。这一个仆人呢，其实在整个故事的记载里面都没有被提到，只有在这里出现了。有学者认为，当以利亚先知吩咐仆人留下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彻底的放弃了他的服事，因为他以后都不需要这一个仆人来协助他的工作了。不单这样，第四节说他走进了旷野，就是离开了神的子民所居住的地方。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时的先知是要彻底的放弃他的服事，他离开了神的子民，把他的仆人丢下，他觉得他以后都不会再服事了。所以这里先知所遭遇的并不是我们一般美好的印象里面所以为的，他到旷野里面要安静，好像我们去退休营，好像我们是暂时的放下，在神里面来安静一样。不是的，先知的表现是说他觉得他要放弃做先知的使命了，而这一切的事情的源头是要因为耶洗别所讲的一句话，仅仅因为这一句话他就想要放弃了。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的回应放回去整个列王记， 对先知的人生的描述，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在第十九章之前，先知的行动都是因着神的话而产生的。在他侍奉的开始，在第十七章经文里面说，神的话临到以利亚，吩咐他躲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他要在那里喝溪里面的水，乌鸦会供养他。于是以利亚就去了。当神的话临到先知，他就有行动了。然后十七章的八到十节同样也是说，神的话临到他，吩咐他去色勒法，他起身就去了。十八章我们又看到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让他去，让亚哈看到他，他就去了。所以回顾先知的生平，每一次当经文记载他有行动，他有起来要到某一个地方，都是因为神的话临到他，他回应神的话。但是呢，来到第十九章，我们看到的不是神的话临到先知让他去别示巴，让他去旷野。先知这一次跑了那么远的路程，走那么远的路，是因为人的话。在过去，尽管神的吩咐好像很不可思议，乌鸦怎么可能供养自己呢？可能预示着一些的危险，要去见亚哈王，也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先知不是第一次遭遇危险的，但是在过去每一次神的话临到他就回应了，没有质疑，没有犹豫。但是在十九章，当先知听到人的话，他竟然起来有行动了。是这一个改变带我们进入故事的发展的。而经文的第四到第八节就带我们进入这个故事成的这个部分。作为读者，当我们看到一直那么顺服神被神所重用的先知竟然会因为人的话想要放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困惑，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且我们应该也会预期，作为先知应该要祷告吧，他应该要向神来寻求帮助吧。那确实我们在第四节我们就看到先知的祷告了，那但是先知祷告的内容却跟我们的期望非常不同。他的祷告竟然是跟神说，耶和华啊，现在够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如果先知真的是厌世了，不想活了，就不用跑这么远的路了，就留在以色列，就等着使者明天来，那他就殉道还死个轰轰烈烈，不是吗？但是现在他这一个绝望的呼喊，痛苦的挣扎，其实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对先知而言，他放弃神给他的使命，他因为人的话而动摇，其实可能是比死更难受的事情。而当先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的时候，第五节就说，看啊，有一个使者来了。虽然在这里我们中文的圣经普遍把这一个使者翻译为天使，但是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使者，也是跟第二节耶使别所派的使者用的是同一个词汇。而这个使者的身份呢，其实是到了后来第七节他第二次来拍醒以利亚的时候，经文才明确地指出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所以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先知累得不行了，他躺下要睡觉，但是呢却有一个陌生人来了。你想象当时在旷野里面是不应该有任何人出现的，而当以利亚眼睛睁开的时候，他看到的这个陌生人，他第一个反应是这是谁呀？最有可能的是谁呢？那就是王后派来追杀他的人，不是吗？对他而言，他在这一个恐惧当中，他所预期的跟他眼前看到的就有很大的落差，因为他接下来看到的就是使者带来的饼还有水。我们看到的是，原来这第二个使者跟前面耶洗别所派来的使者是不一样的，神介入了他的生命了，而且这一个介入的重点是因为他把以利亚带回去他侍奉的起点。以利亚先知生命里面所经历的第一个神迹，也就是他跟神的第一个最深刻印象的经历，就是十七章里面乌鸦给他食物这件事情。所以这一个使者不是单纯的给饥饿的在旷野里面的先知带来食物，他要给他带来的是回到他侍奉的起点，回到他是怎么样第一次经历到神的供应的。虽然一开始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以利亚吃完了又躺下了，但是接下来使者没有放弃，再一次的勉励他要吃喝，还加上一句你要走的路很远。我们就看到第八节描述先知开始有点改变了，他起来喝了以后就仗着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先知走到他的民族跟神的盟约的起点，他从自己生命的起点回到了他的族群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这一个起点，于是就有了下面转这一个部分第九到十八节这一个段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接下来神是怎么样改变了先知。而这个改变的开始就是第九节神的话再一次的临到先知了。过去每一次神的话都是直接来吩咐先知你要做什么，你要去哪里，但是这一次呢，神的话不再是直接吩咐他做事情了，而是关心他这个人。神向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而第十节先知的回应是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你听得到里面的委屈吗？你听得到里面他的失望和孤单吗？他迟迟没有回答神他现在在这里做什么。他跟神说的话是在吐苦水，他在讲他的经历，他在讲他的失望，他在讲他怎么受压迫。神没有直接回应他的话，但是在十一和十二节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烈风、地震还有火这一些大自然里面的作为，让先知回到了出埃及记十九章，在同一个山上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所经历的神的作为。以利亚先知当然非常熟悉这一段的历史， 所以当他亲身的经历到这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是用很震撼的方式再一次经历了神的主权还有威严。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当这些大自然里面超越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预期先知应该要有什么回应呢？他应该要马上俯伏跪下，应该要马上向神说，我错了，你是大能的神，我要俯伏敬拜你。先知应该是这样的吧。但是我们却看到十三节，当神在问他同一个问题，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十四节他的回应居然是跟第十节一模一样的，他的回应一字没差，重复他前面所讲的那一些苦水。我们怎么样理解先知这一个行为呢？或许他的失望，他的遭遇实在让他情感受伤太深了，他没有办法，就算是经历了这一些的神迹，经历了超自然的事情，还是觉得我没有办法站起来，我还是沉浸在我的那个失落的里面，所以他跟神讲的话还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奇怪的是，神好像没有计较这个事情，好像没有跟他说，你怎么还是这样呢？你怎么看不到我的大能呢？神只不过回到过去怎么样跟他讲话的那一个模式。神跟他说，去吧，从原路回去，往大马士革的旷野去。神再次给他使命，他要高以利沙做先知，他会看到神自己的作为，神应许他，他还继续的掌权。情况并不是像以利亚所想象的，他所感受的那样，神会自己有他的工作。那圣经在这里呢，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这一次以利亚听明白了神的安慰没有，经文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先知马上情绪就好转了。但是在十九节的开始，这一个情节里面属于和的这一个部分，就是结局的部分，我们就看到先知再一次因为神的话有行动了。十九节说，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先知再一次回到他回应神的话语的那一个行为的模式，而且接下来在之后的经文的里面，当我们继续看以利亚的服事，他的生平的记载，那一个因为神的话而产生行动的先知又回来了。我们看到二十一章，神的话又临到他，要去见亚哈，先知再一次顺服了。经文在列王记下第一章也告诉我们，神再一次吩咐他去见撒玛利亚的使者，以利亚又去了。因为神的话再一次临到他的生命，本来绝望要放弃自己的服事，甚至放弃自己人生的先知，他重新回到了服事神的道路。圣言跟先知的关系来到这里，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神的话呼召先知进入了服事，神的话一直引导着他跟随神的每一个阶段，即便在他迷失的时候，即便他都要放弃自己的时候，神的话再一次的主动的引导他，呼吁他回转，继续的走下去。这一个 岂不是我们每一个跟从神的人共同的经历吗？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都经历过，我们的生命是因为福音而改变的。你还记得你听到福音，你决志要跟随主的那一天吗？你的心里面是那么的受神的爱所感动，当你听到十字架上神的儿子为你而死的时候，你的心的那一个感恩，要你做了人生的这一个决定，是神的话领你进入了不一样的人生。而在你跟随主的过程里面，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挑战，经历过低谷，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好像以利亚一样，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遇到挑战。对于先知的表现，他的情绪，他的感受，也许我们也能够有一些共鸣吧。每一个人在生命受威胁的时候能够不惧怕，每一个人当听到医生的诊断说你得了很严重的病啊，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心里面没有恐惧。每一个人在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以为会有成果的时候，却遭遇打击，被别人误解的时候，你能够不委屈不失望呢？就算我们理性上我们看到神的供应，也有别人来安慰我们，好像以利亚一样，我们也知道啊，神掌权啊，神创造这个世界啊，他有大能啊，他掌管宇宙，也掌管我们的生命啊。但是当我们真的落在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孤单吗？我们心里面没有无助感吗？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都做基督徒这么久了，圣经也读了这么多了，过去神回应自己的祷告，我们也许在分享会里面也讲过不少啊，那为什么我现在还是有这样的软弱呢？为什么在考验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惊慌会担忧，甚至想要逃避？圣经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谁能够说我们跟他没有同样的感受和经历呢？而列王记上十九章让我们看到的是，原来在人生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坚持走下去，原来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把我们的人生带回来，只有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神的话能够进入我们心灵的最深处，给我们力量继续的走下去。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先知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跟别人来倾诉，去找一群先知来大家聊一聊，原来我们都有共同的遭遇啊，彼此安慰一下。先知也没有再积极的去想他可以怎么样改变他的环境啊，以色列不好啊，我去别的地方找一个能够接受我的服侍的王，我在那里好好的服侍，都没有。他所做的只是躲起来，他想放弃，他一直沉浸在他自己负面的情绪的里面，他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当神的话再一次的主动的临到他的时候，当神再次的彰显他的慈爱，当先知感受到原来神关心我的时候，他再一次领受神的使命，他再一次回到顺服遵行神的使命里面。那我要强调， 我们不是说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或是不需要去尝试做一些积极的调整。我们如果遇到困难，我们找人倾诉，我们调整心态，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都可以去做。但是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或许这些东西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神的话那里。只有神的话语能够给我们从心里面坚持下去的力量。在接近20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传道人，刚刚来到这个教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执事带我去探望一个弟兄，他当时已经是癌症的末期了，病得非常非常重。那我刚刚来也不认识他，也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那我在预备要去探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在纠结，我可以跟他说什么呢？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我作为传道人，我能够怎么去安慰他呢？虽然我跟这个弟兄没有见过面，但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在医院里面，毕竟也是见过不少癌症末期的病人啊，我知道的，我知道人生到了那一个阶段的痛苦，我见过被癌症所折磨的人，他的生命是怎么样，所以我带着担忧，也带着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的心情，我就去探访了。但是在那短短的半个小时里面，我感受到的不是我给弟兄带来什么安慰，而是他的生命鼓励了我。因为当我去到他家里面的时候，他其实言语已经不是非常的流畅，他因为癌症呢，整个就是表达了就是这个方面啊，就是都已经是很有困难了。那但是他的太太跟我们说，他现在呢虽然已经不能看见清楚，就是不能读圣经了，但是呢他每天就是放一些经文的播放给他听，然后弟兄呢每一天就是因为这一些经文的聆听给他安慰，给他平安，给他力量去面对那一天的痛苦。我发现原来不是我要给他讲什么话，神的话在他的生命里面给他力量，而这一件事情鼓励了我，让我看到原来神的话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确是那么的有力量。而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在我自己的服侍里面，也是无数次的经历神的话怎么样鼓励我，怎么样帮助我走下去。昨天晚上就是在布道会的时候有见到弟兄姐妹，那有弟兄姐妹呢就问我说当院长是不是压力很大啊？哎呦，我心里面其实很有安慰，因为毕竟还是自己的家，大家是关心我的，不是说神学院怎么样，而是关心我怎么样。我很感恩，的确是不容易的，甚至有的时候我还是只能够回到最根本的最简单的，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但是就是这样的神的话给我们力量，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吗？神的话让我们能够走下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遭遇挑战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好像怎么环境都没有改变的时候， 好像别人的安慰也没有什么用的时候，我们好想要放弃。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放弃的，那就是我们要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在主日的讲道，我们自己日常的读经或是灵修，甚至你觉得这一些东西你都没有力量去听了，去寻找了，还有那一句你平常最喜爱的那一句金句，那一句曾经标志着神跟你生命的召集的那一句经文，那是神给你的应许，是神给你的力量，那一句曾经改变你生命的神的话，我们要回到神的话那里。愿神帮助我们。是的，我们每个人有自己我们所要遭遇的、所经历的挑战，但是因为是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勇敢的顺服、遵行。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乐意来跟人说话的神。主啊，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我们的生命何等的迷失。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我们的人生没有盼望。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不知道可以怎么样走下去。神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经历到，我们理性上我们知道你是可靠的，我们理性上知道你是掌管一切的，但是神啊，就是在人生的软弱的里面，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就是像先知一样，我们会经历低潮。但是神啊，你却是这样的爱我们，你关心我们，就好像你关心以利亚先知一样，你临到他的生命，不是追究他有哪里做得不好，你临到他的生命是因为你爱他，你关心他，而且你不放弃给他的呼召，即便他自己都想要放弃了，但是你的拣选坚定不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为着在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如果我们现在在人生的顺境的里面，我们感恩。但是如果我们中间是遇到困难的，是在困境里面的，我们来代求，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每一个在这样的困境里面的弟兄姐妹，提醒我们回到你的应许，提醒我们你的话语才是那一个真正能够给我们力量的源头，让我们不要放弃被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下面呢，就是也是谢谢教会给我一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神学院的近况哈。那我开始的时候，可以邀请我们学院的短宣队站起来啊，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副院长他们在这里啊。好，请坐，请坐。好，那特别谢谢教会哈，给我们这几天的啊接待还有安排哈。我在来之前呢，其实就跟同学们说哈，卡梅拉教会是很好的教会，大家一定要来看。那所以确实，我相信他们也是很感受到教会的温暖哈。OK， 那下面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哈。那 阿修华严教牧神学院是具有政府认证的跨宗派的华人神学院，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教学呢是用中文来进行的。那我们的目标也是希望来回应我们本地在澳洲里面不同的地方对于就是华人的牧者的这一个需要啊，所以我们培训学生希望来服侍我们本地的华人教会啊。那我们的资格认证呢，就是从澳洲神学大学作为它的附属的学院而来的，所以呢，我们的所颁发的学位跟大家所熟悉的其他的公立的大学，我们是一个私立大学了，但是我们的这一个学位呢是同等的。那但是区别就是公立的大学就是有政府的资金方面的供应，那私立大学是没有的，那所以呢我们一向就是需要在就是支持学院的教会啊还有个人我们去筹款来支持学院的这一个运作。那我们的一个教学的理念就是全人培育的理念，也就是说我们坚定的相信对于教会的一个领袖而言，无论是教牧或是长职，他所需要的不单单是一个知识层面的培育作为教会的领袖，在灵性还有品格上面都需要被塑造，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所以呢我们的学院在这方面呢也是投放资源，希望让我们的同学也能够得到这方面的栽培确实我们承认我们也在这方面呢每个人都是在努力中我也不敢去保证我们出来的都是完美的产品那我们但是我们很尽力的去帮助他们来成长好，下一章那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就是校内的一个教牧培训证书课程那都是为了预备全职服侍的学生设的那也给他们有就是这个品格的塑造啦，去教会实习等等的额外的在 degree 的学位以外的训练那我们这一次来的也有一些的同学是在这一个证书课程的里面好，下一章那我们感恩在过去呢我们培训了接近50位在职的牧者那当中呢也有几位在海外的宣教士，也有大家所认识的文君和 Kelly 那目前我们学位的学生人数有53人那我们证书课程有33人，我们感谢神一直来感动弟兄姐妹来回应神的呼召，也请大家继续在这方面祷告其实神学院成立的或是存在的整个目的就是来培训学生，但是呢在这个事情上面真的是神亲自去感动人，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在收生上面都是仰赖神圣灵自己的工作好，那所以呢除了培训牧者以外，我们也是跟教会同工我们培训长职装备信徒，我们有不同程度的课程可以让弟兄姐妹接受这一些方面的装备下一章好，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从半年到3年不等的这一个课程，简单来说就是不管你是蒙召想要做传道人，或是你是想要在自己的信仰上面多一点的认识我们都有适合的课程我们也有网上的教学所以这一年呢我们再重新的来就是调整我们这一个online 的就是这个网上的这一个文凭的课程那我们希望呢明年能够就是新推出一个完整的就是有更好的计划的一个网上的文凭那希望呢也是能够回应到我们在悉尼以外的弟兄姐妹，包括坎培拉的弟兄姐妹的需要下一章那再下一章 OK， 那最后就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在经济上面的需要啊，刚才提到了哈、啊，那其实呢，我们每一年啊，我们的学费啊，大概就是占我们的收入的40%啊，那我们其余的开支呢，都是仰望神的供应啊，透过众信圣徒的供应。所以呢，也是请大家为我们这一个需要祷告哈、啊。那希望神给大家对神学教育有负担啊，让我们看到这是值得去投放资源的一个事工啊。OK， 好，那所以呢，我们感谢神呢、啊、哈、啊，就是在过去哈、啊，坎培拉教会一直跟我们就是有很紧密的联系，教会也一直。很支持啊我们的服事啊，那也是希望未来我们的课程能够继续来服事大家。当然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也有在学的同学啊，我们也是感恩，也是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啊。OK， 那最后呢再下一章啊。那最后就是如果你希望收到我们的通信，定期的来了解我们的近况的话，那欢迎你可以就是登记，我们会把我们的院信，我们定期的那一些通信都会发给你，也邀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谢谢。
Thank you.